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我们也爱你，谢谢你时时刻刻供应我们，你的灵就充满在这里，也谢谢你赐下美好的信息，牧者让我们活出精彩的、自由喜乐的人生，因为我们以圣灵。因为你也圣召召了我们，是按你的旨意，按照你的恩典，天父，我们现在奉你儿子耶稣的名，为我们今天聆听的分享者和家人，祝福我们思考更清楚，口才更伶俐，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受教的心、专注的心、聆听的心。谢谢圣灵的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那我来先分享同志生活的序言，总结一下，一共有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是同志系列集训的目的，第二个方面是活在生活的生活，同志生活中，第三个方面是以耶稣为榜样同志。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，同志系列的目的是什么？那就是听道、行道，同志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。不是为了讲道，而是为了活出神的道，你才能与神合作，完成神的旨意。你必须接受训练，扎根基本功，你必须思考、更新、接受训练，让神能够透过我们去帮助他人。布道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呢，不是为了讲道，而是为了讲道的内容的吸收和内化，让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。那就是思想必须更新到你不需要考虑的，而是从我们里面立刻能够出来，能帮助他人，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关键。好，第二个方面呢，同志系列是为了活在同志生命中，因为人被神命令管理，人被造的目的就是命令管理和治理，这是神的计划。因为神想要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有统治权柄。不是我们与教会的人相处才使用，而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，凭着信心在同志里面生长自己。如果我们拥有信心，信心就会释放出来，信心和同志自然结合起来。无论我们的信心放在什么地方，它就会生效。无论我们对什么行使统治权，它就应该照此成就，就应该服从我们，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彰显。但我们不是受膏者，我们却是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必须相信必须相信父亲的话，那就是真理。神的儿子必须要效法父亲的榜样，那就是以耶稣为我们做的榜样。好，我们第三个方面，我们来学习，就是以耶稣为榜样行使统治权。马太福音8章23至26节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。说：“看呐，海里起了大风暴，以致船被波浪遮盖。耶稣却睡着。门徒近前来叫醒了他，说：‘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’他对他们说：‘侥幸的人呐，你们为什么胆怯呢？’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在这里是什么？发命令和斥责，具体的对象并不是对人。”啊，如果耶稣斥责了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平静了。耶稣呢，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，他斥责了西门的岳母，患了日病，日就退了。这就是耶稣行使的统治权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一切制造麻烦的根源，追踪到源头的总是能归在什么？撒旦的头上。好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哈，耶稣在这里并没有斥责撒旦，而是斥责撒旦影响的风和海。耶稣是怎么做的呢？他不是说风暴和海浪你们离开，为什么？因为不要将风浪转到其他的人身上，他直接对风和海发话，他说安静吧，不要作声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身上的能力比引起那场大风暴的任何的力量都要大，他的平安能胜过任何的风暴，那就是说环境不大，问题不大，耶稣最大。那耶稣也说过：“我留下了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赐给你们的，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，你们心里面不要担心，也不要胆怯。怎么叫世人的平安呢？世人的平安是风浪平静时的平安。耶稣说：那不是我的平安， 我的平安是使你能够在日子被风浪掀翻的船上安然入睡，才是我的平安。他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”这就是说我拥有的平安。我们所拥有的平安，使我们可以在暴风雨试图将我们沉没时，我们仍然能够睡在船尾的那种真正的平安。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平安。啊，问题大多数人并没有这种平安来引导自己，就像各罗西书3章15节所说，也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中产。我们在一个身体里蒙召，也是为了这个平安，且要感恩。为什么没有被平安引导呢？因为只看眼前的事实，所以脑子里面装满了恐惧和担心。我们必须认识到事实并不重要，环境并不重要，我们的真理信心才重要。那如果我们拥有信心，事实就会改变，与我们的信仰就保持一致。那就是什么？我们释放所听的平安，信心决定事实。好，这是一个刚刚的一个统治生活的一个序言的一个总结，三个方面。现在我和大家来分享第一课，统治生活的三重滤镜。第一方一共有5个方面，好，那我们从第一个方面开始来，好，分享。第一个方面是全方面统管自己的生活，啊，一共有5小点。第一小点呢，在恩典中刚强，在恩典中刚强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我们要在每一个领域，意思就是说，随时随地全方位管理自己的生活。那提摩太后书2章1节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：“所以我的孩子，你要在基督的恩典里上得以刚强、刚立，在恩典上强壮。恩典呢是从不软弱的，恩典呢是刚强的，恩典是有能力的。你要想向别人展示呢，恩典呢，你必须要刚强行事。而唯一能让我们坚强的方法，就是在基督里的刚强，在基督里的坚强。那我们必须要坚强。”就像保罗告诉提摩太那样，你必须在恩典中刚强起来。那我们也要运用恩典来宽恕，给人成长的空间。恩典中有种宽恕的力量，能够给人成长的空间。我们聆听的时候，啊，会自然而然设定一个界限，哈，会把别人排除在外。真的是，啊，我们都会有这样做的，真的很容易这么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年轻的时候，哈，幼稚的时候不觉得需要恩典，所以呢也不会对人有恩典。当我说年轻，不是单指年纪上，而是指在我们信仰上的幼稚。当我们需要给人有空间成长，要理解不是每个人的起跑线都跟我们一样，所以呢不要遇事群体将人拦在门外。好，那撒母耳不是说当有人画了一个圈把我们排除在外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画一个更大的圈把他们包挂你进来。安卓他说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首先我们会看到对方对此非常的生气，因为现在他被认为和我们有关联，他们当时把我们排除在外，这就是不想和我们有关系。所以，当我们把他们画在你的圈子里呢，我们会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因此而大发雷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给人呢时间，给人恩典，给人时间空间的成长，像对待孩子一样来帮助他们。好，那比如说，哎呦，有一个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，你却对他说，你不会走，会打断你的腿，会让你瘫痪，或什么，这是不对的。好，我们应该要说，哎呀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放弃，继续努力，你一定能做到的。就是我们就要需要什么，这样来鼓励，让他重新站起来。但是宗教的呢，不是这样。他们不给他们空间，也不给他们机会，甚至呢来拒绝在外，这就不是给他们恩典哈，这不是给他们恩典。从某一个时间来看，我们也曾经有过不幸的，后来有人给我们恩典，所以我们也照样也给别人恩典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我们要让人们站起来，要让人们振作起来，重新得力，而不是谴责他们，更不是打击别人和剔除别人啊！我们要有一个为父的心啊！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为父的心、为父的这一面，我们就无法体验父神的丰盛。 因此呢，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啊，让我们的生命成熟，以父亲的身份啊，就是要来鼓励、来帮助、培训他人，但同时也需要纠正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二小点，那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哈，是活的，那我们要真理要代代的相传，要以生命影响生命。啊，提摩太后书2章2节，保罗对提摩太说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，从我所听见的，要托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思考，我们所说的真理，我们所说的话是否值得传播，是否对待这个人的方式值得被推广呢？那我们要来思前想后，确定你从我们所听到的信息后啊，能够产生结果。啊，这就是我们所传授的，让人在我们身上来复制我们自己的所事，复制我们自己的所知道的，好，让真理代代的相传。那有些人呢，熟悉经文，出口成章，然而基本上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看出他们的教师是怎样的人。这点并非一点不变，因为呢，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完全掌握老师的特点。但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的确可以从一个人的所为看出对方的所是。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所传的信息和方式，因为我们出世呢，展示呢不只是一个信息的资料和知识，而是看在内在的生命。啊，我们真的是要传递生命哈，不是看我们所学的多少圣经能知道的多少，而是让我们什么展现出的是内在的生命。啊，就是作者也说过，他说，就是知识而言，我从桑布尔博士那里学到的并不多，因为我已经都学过了。我曾经在萨尔斯营就学习性的教义，在那里我明白性的知识。那桑布尔博士在这方面没有给我任何新的经文和新的东西，但我可以见证他的剧情在性中便活出了性。我看到了他的态度，他有力量，有统治权。他行使统治权，有点像耶稣那样，他对任何人都是最温和、最亲切的，除非面对是宗教思想的宗教人士，他还是依然的爱他们，给他们恩典。他会坚持真理，但他呢不会跟他们起争执，碰到有人呢会来呢跟他争执，或者固执己见、意见不同的时候呢，他会说：“如果你说的那些对你有效，请回来告诉我你是如何成就的。”好，那曾经也有人呢，到他的跟前来说：“好，撒母耳弟兄说，我做了一个异梦，我有意向，你要这么做那样做。”好，那人就对他说：“好，说了。”一那人一直在跟他说，他说了好几次，甚至在讲台上也对他说啊。然后他就回答他：“他说，那你如果有这个意向，你不要推荐给我，你也不要告诉我。如果你与神如此的亲近，神这么清楚你对你说话，你就应该按照神对你说的你去做，你不要来告诉我。”我正在忙，我正在做神所吩咐我去做的事。撒母耳回答他：“如果他对你说话，你就应该行动，你不必来告诉我神要你去做的事。”哦，撒母耳呢，说话呢，非常的直截了当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也是如此的温和。主宰说，我看到他如何与人打交道，如何爱别人，从他身上感受到爱呀。从他身上感受到爱，这就是什么？生命传递生命，生命的彰显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所教导和传递给人的信息是否带出生命的影响。好，那我们首先也要确保我们的福音和爱呢，是通过我们这些传出去的，而不是客流在我们的手里。啊，几年前，神曾带给我一个信息。好，住宅说，主题是你的福音会和你一起进棺材吗？换句话说，假如现在发生了什么事，从此你再也不能传道，再也不能为任何人安守了，再也不能教导任何人，再也没有机会与人交通，你的福音还能传多远呢？他会因为你没有接触过任何人，没有教导过任何人，没有门训过任何人而随你消失吗？哎呀，我们要。想想我们的未来啊，不仅仅是为我们得到了多少，而是为我们传授了多少啊！不是因为你得到多少了，而是为了我们啊，在地上传授了多少啊，把福音和爱带出了多少，那我们分享了多少？ 好，我们要确保这一些。首先，我们要确保我们有没有接受我们教导的人，会继续教，我们会不会继续教导其他的人？我们会不会确保我们所分享的内容，就是我们真的知道所学到的真理？啊，同时我们还必须知道我们在与谁分享，确保呢这个真理呢是通过我们会不会传输出去，也不会走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同样的邻里分享的真理的信心和生命，这就是圣灵的带领。啊，我们呢也期待呢真理呢生命能代代的相传，明白呢与分享的人呢分享我们所知道的东西。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已经去世，他们是在神面前呢是大有能力的人，但是呢人们呢有了需要。会到他们面前来，比如需要医治，人们得到了医治，就慢慢的就离开了，不会继续，不会愿意继续在任何其他的事上与他们相交了。啊，我们要有，就是这种人得到了医治就走了，就没有再继续什么扎根在森林里面。我们要以一种让人们愿意分享的方式，成聚并讲。好，真理传递出去，不是单单为了医治，而是为了完全。啊，使他们真的明白真理，晓得真理，使自己完全得释放、得自由，不是为了单单得医治。好，我们要确保，我们要把福音和爱真正的传出去。好，首先我们要必须自己释放自己，那就第三小点，自己必须得释放、得自由。我们已经学过了统治和权柄，运用统治权柄的首先对象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的解脱，就是我们自己要释放出来，从自己得自由，这才是最大的释放。必须攻克这一点。箴言说16:32说："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自服抵灵的强如取城。"所以，我们必须从自己的生活开始。行使统治权柄，使自己完全得自由、得释放，不受罪的辖制，不受情绪的左右。要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革，必须确保罪不能主宰我们，情绪不能主宰我们，手机不能主宰我们，环境不能主宰我们。假如早晨醒来，如果我们的心情不好，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了，我们需要立刻起来，看着对着镜子照一照，开始对自己说，命令自己要改变态度，不要站在那里寻找失落的原因。啊，就是不要寻找失落的因，谁在乎我们的感觉不好呢？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了。好，这一切世界本身都不属于我们。好，我们需要什么？向着天国的样式转变，要来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的态度。无论我们用什么方式改变，我们不单单是在有口无心的说说而已。哦，我需要改变。哦，同时要拿出行动来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可以打开敬拜的音乐，听听。真理的讲道，或者看一些能使我们改变心境，这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首先，我们也要什么改变，也要什么改变我们的思想，统治我们，管理我们的思想，要来自己要鼓励自己哈。比如有时候哈，我们有时候听到了一些音乐是很老很老的，魂里面立刻就是淋雨那个年代各样的记忆和情怀，然后我们的思想就随之而被拉过去。那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思想什么行使统治权啊，说我有我对自己说哦，我有。权力控制我的播放器，我立刻什么可以改变我这个什么播放器？那不能让这个播放啊，那不能让这一个音乐来左右我的思想啊！我开始对我自己要说话，对自己的心要说话，要来改变自己，要来与神的国对齐。那大卫呢，曾经也对自己的魂说过，他说："我的魂呐，你要颂赞耶和华，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来颂赞他的圣名。"当没有人能够给大卫安慰和鼓励的时候，大卫在自己鼓励自己。好，圣经也说，我们要做聪明的人，就要与聪明的人同行。智与智者同行固然很好，但有时候如果我们要在真理中前行，我们可能不得不独自的前行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要学会如何自己鼓励自己。我们如何在基督里面自己鼓励自己，改变自己的态度？ 改变对事物的看法，我们来主宰我们自己的思想，因为我们有能力哈。那我们就是什么？知道灵魂体必须要对齐，我们的生活才能发生了变革。当我们在管理自己的灵魂体各方面，当我们管理自己的灵魂体这个各方面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改变。发生的改变啊，比如他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如果题目呢一个记住一个，下一个呢也许是我们不应该看的了，或不需要看的了，对我们没有什么多大的益处。我们必须呢要来有足够的控制力，必须对自己的身体说站起来，离开这里，我不需要看这个，把它关掉，去做别的事。也许身边有人不想把它关掉，或不想换频道呢，我们可以选择离开，无需迁就环境。好，我们可以呢管理自己的身体，要让身体好，让身体来服从我们的灵，服从我们真正的人。好，感谢主，那就是我们要什么？要管理自己的灵魂体。好，灵魂体，我们那就像什么？第四小点，好像耶稣的精兵与主同受苦难。哦，提摩太。后书2:3经文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啊，未必这些经文呢大家都喜悦，也不是说非要拿出来朗诵说，哎呀，耶稣啊，我谢谢你，我要和你同受苦难。不，一般呢不会的啊，通常呢他是只做什么说呢？这些经文不是说让你的生活是一帆风顺，而是让你生活变得更轻省，这才是一个精兵的目的。那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要有目的，做些事情，或者我应该说要有目的，不做某些事。圣经说有给我的是为了我可以给人，但人们现在已经不再这样思考问题了。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，早期圣徒多卖掉自己的财产，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用。我不是说今天也应该这样做，我想表达的是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态度。如果你有需要，而我这里有，那就是你的，这才是我们当有的态度，这就是凡物公用的态度。这个世上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不重要，没有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。我们应该回到神最初的计划。那以弗所书4:28说：“偷窃的不要再偷，倒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。”好。好，给分给需要的人。那工作呢，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更优越，而是为了可以供应给有需要的人，供应给需要的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哈。耶稣的好精兵与主同受苦难。那我们也要学会又用统治权柄、发命、捆绑和释放。作者也说的很，这里说了一个比喻，他说尤其是最近，只要有安保警报，我不只是留意那架行驶的汽车，或者寻找他，我会立刻祷告并发命令，坏人一定会被抓住，孩子必会安然无恙地被送回来，不总发生任何的意外。我开始这样说，据我所知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每次这样做，都能看到孩子毫发无损地回来。这就是我们希望经历这个网络原因的之一哈。主宰的就是打了这个比喻哈，在经历了一个施工的过程中，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坐在那里签署文件，这根本不在我的议程中。我们经历这个儿童救援组织的原因，只要听到有这类事的发生，我们就可以在第一时间与相关的人建立关系。如果他们有需要，我们就可以祷告，立刻发命令。如果我们有需要，他们也可以为我们祷告，就这样有了灵机。一旦有紧急的情况，我们就开始对此使用信心和统治权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只是祈求怜悯，是的，受害人需要怜悯，需要帮助，神保佑他们。是的，他们正在经历一段了艰难的时期，这不是好事。但我们呢，必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使统治权。作者表达的以这样的例子为例子，但是我们要必须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要行使统治权，在任何方面我们都可以行使统治权，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精兵。好，我们不必事物缠身，按照规矩竞赛。经文也说，我们要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经历苦难。好，接下来举几个受苦例子。我不明白现在人们为什么对这些经文视而不见呢？ 凡单兵的，不让今生的事物缠身，好让那招他入伍的人喜悦。那我们是精兵，我们就不应该被事物缠身，不被捆绑，不要让任何的东西来拖后腿，不要想着这周我挣点加班费，赶紧给自己置办点东西。不不不，这也许不，他说这或许加班费能帮助你建立圣经的学校、建立教会或资助传教士，这而不是我们拿来自己享受的哈。这可他说不是让我们自己享受的。或许你认为加班费可来帮助圣经的学校啊、建立教会或资助传教士的，但不是拿来自己享受的，表明的非常的清楚了，让我告诉你，我们所拥有的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夺走，不被夺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开始就不要拥有它。无论你有什么，都要确保它属于神的。好，竞赛的人非按规矩竞赛就不能得冠冕。我们为什么会得到冠冕呢？是因为我们。好，要这样的把这样的财宝积在天上，我们要得到永生的冠冕、公义的冠冕了哈。彼得后书5章4节，到了幕展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的那不能衰残的荣耀的冠冕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。听着，如果你想跑的这场比赛得到了这个冠冕，那么我们就有什么合法的跑？什么是合法的吗？那是就结合上下文来看，合法的意味着就像一个精兵一样的忍受苦难，不被生活琐事纠缠，否则我们就不是在合法地上跑，合法上比赛，让我们要知道我们怎样来处卑贱或富余，完成我们的任务为重要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聚集和获取，而是为了推展神的国度。应用和发挥的功效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。这就是一个耶稣精兵该做的事。关于一个好士兵，我可以给你举两个例子。二战结束时，盟军进入德国，有的住进了格林的房子，实际上他们有几座高级纳粹住过的豪宅。这些士兵曾一直在生活的伞兵坑里，在泥泞的和寒冷的天气里等等。然后呢，他们住进了格林的公寓，睡在他的西门市上，享受最好的一切。确保地说，我们确保确切地像保罗说的，我们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富余。这些士兵呢，深知到富余和卑贱真正的两个意思。他们呢，只要想富足，就会有富足，因为呢，他们能够从敌人的手中夺取战利品和礼物。但他们也知道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必须要经历什么，并经历卑贱，因此你必须呢，我们必须要以两种的生活方式，无论遇到什么，你都不能抱怨，不能斤斤计较，好好工作啊，就是做一个好的士兵。遇到任何困难呢，就应该忍受，即使困难重重，你也要忍受。有人认为忍受缺乏容易得多。人是在富足时会堕落的，这是事实哈，就是在富足会容易堕落的，这是事实。很多也是经历过这些事情的，所以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呢，都不要抱怨。好，那我们作为劳力的农夫，优先享受果实。提摩太后书2章6节啊，提出这段经文主要的原因是劳力的农夫。你当先分享果实。我所说的你要思想，因为凡事主必给你礼物。我们应该首先分享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果实。如果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就应该是第一个享受这福音果子的人。如果我们传讲天国的福音，其中包含医治、包含自由、丰盛，所有这些领域都是天国福音的一部分，那么我们应该是自由的。我们应该是健康的，我们应该是丰盛的，我们应该首先得享我们向人所传福音的益处啊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享受到果子之前就不能够去帮助别人。有时候只是播种和收获的问题，我们需要播种吗？即使我们还没有收获，我们也可以继续播种。即使我们没有得到果子的啊，没有得到果子，我们依然可以去传福音。有人问，如果我们正在生病，我应该为病人祷告吗？ 啊，主宰说，除非我们得的是传染病，如果会是传染，那就站远一点祷告，退后并伸出我们的舌，别触碰到人。但我们应该呢，是第一个分享果实的人。如果我们播种医治，我们就会收获医治，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需要成为第一个分享者，我们需要经历福音的益处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等到自己经历了福音的益处，但我们应该这样做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只是满足于这些益处的生活。我们要宣扬益处，就会活在益处当中。我们宣扬，我们传讲医治，我们就会得到医治。哈，我希望你们开始也希望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操练行使天国的权柄，这是每时每刻都要做的事情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在每一个领域都要这样做。当我们去到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国家，那里有文艺差异，甚至有不同的法律、不同做事的方式，很多情况你都必须有意识的审视并留心。其中的一些不同，比如打个简单的一个例子，他说，比如到了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，我们首先遇到的美国最大的不同之处是，行人靠左，行人在左，汽车的驾驶座和方向盘都在车子的右边。我们遇到了第一个挑战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路的对面，好像在路的方向开车，所以我们必须有意识。即使我们正在开车去某个地方，或正在车里与人交谈，我们必须时刻留意，因为你转弯的弧度也与过去的习惯不一样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时，我们就处在不同的文化中，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和思考，我们要训练自己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。那其中呢，一点就是让我们什么，全方面来管理自己。好，全方面的来管理自己。那怎样来全方面管理自己呢？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方面，用心造之眼光顾虑一切。那有4条点，首先一切都必须用新人或新造的眼光来看待事情。也许我们已经得救很久了，也许我们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或所谓的平信徒，每天呢只是随波逐流，而不是真正的走进了圣经里面。按照真理所说的去做，当我们走进圣经，开始了解重生时发生了什么，我们会发现一切都变了。既然一切都变了，都必须用新人或新造的眼光来看待。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将我们的生活各个领域实用于新造，或者如何将新造应用在我们生活中的各种情况呢？那就是第一小点，新造的人要有基督的思想。我们必须通过3个滤镜来看待我们所相信和教导的一切。第一个滤镜呢，就是透过新造或新人的眼光来看这一切。这与旧人或老亚当的呢本性看待的呢一切呢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新人的思想呢，就是基督的思想；旧人的思想呢，就是撒旦的思想，非黑即白，两者之间没有灰色地带。如果有中间状态，那耶稣就不必为我们而死了，因为我们自己可以把握事情做对，就不用担心出错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第二个小点呢，就是新造的果效与心意更新的程度有关。这新人的思想就是基督的思想，在我们身上发挥效力的程度，取决于我们的心思被神的话语更新的程度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宣告，在宣告，天天宣告，每天早晨起来宣告。这就是让我们的思想更新到与基督的思想一样，让我们能够发挥得更好。好，那就是呢，有的人不愿意宣告，就像我们小组一样，我们是每天都宣告的，天天宣告打卡。那就是呢，首先大家都知道，凡事开头难，逆流而上，贵在坚持嘛，这就是也在哥林多前书2章6节也说，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导他呢？但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思了。即使我们作为新人，拥有基督的思想，必须在我们的心意得到更新，才能与基督的思想运行，才能与基督的思想配合，才能与基督一同做工，才对我们有产生 果效才有用。这一点呢，其实呢并不难哈，就在乎我们是不是坚持不懈。好，老话说哈，就是说俗话说万事开头难，因为呢这是要反天然的，完全逆流而上。就像第一次开始锻炼一样的哈，最初几次锻炼让人感受不了，浑身肌肉酸痛，因为我们在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，我们的身体在对你尖叫，说自己不喜欢这样，不应该感觉这样哈，如此糟糕，因为身体不太适合它了。但我们坚持下去，一定会好的哈。感谢主哈，比喻就不说了，时间关系。好，那就首先我们大脑呢要有工作的模式，思想才能带出来行动。那耶稣说：“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反抗妇女有意贪恋她的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脑海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，就会有上演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会想过的时候，大脑里面会重现的，是吗？会实现的，会重复的在我们脑海里面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大脑不会知道我们有没有去做。”好，就是这里面说，作者说，他说我以前常看艾伦杰克的录像带，很多讲到的内容呢，我都是一扫而过，因为并不总是那么的准确。但我更喜欢看他现场的医治服饰录像，看着他们把人从轮椅上抬起来，把人从担架上抬起来，把拐杖从人身上拿开的时候，看着他们都痊愈了。我看了又看，反反复复的看，然后有一天我终于站起来。对自己说，如果他们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。这就在脑海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形成的一个画面了。因为当我在看他们的时候，我脑子里面也在做同样的事情。于是我就告诉神，我想这样做。最后我就开始这样做了。这就是一个大脑的工作原理，哈，这就是一个思想带出来的一个行动。那我们来看第三小点，那我们思想的更新的程度呢，也决定你的信心的度量。好，实际出真理啊，所以呢，一切的事情呢，都必须经过这个过滤去。我们的思想越更新，我们就越少停下来审视我们所相信的东西。所以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轻松。好，一开始并不轻松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会越来越轻松。啊，实践出真理，这些呢，会成为我们在真理上的一些标志性的认知。我们如果能辨别。真的哦，那假的就不在乎了。如果说 A 和 B 是真的，C 和 B 不一样，那么 C 一定是假的啊。从这个一个意义上来说，我们是有能力啊分辨真假。好，我们不必来停下来检讨我们的自己哦，我们哪些真的是哪些属于真的，哪些属于假的，我们不必，因为我们也期待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而不是谬误。好，信靠神的人呢，也必不要着急啊。大多数信基督徒呢，一个最大的问题总是在怀疑自己啊，问题基本上出于人太快的做决定。啊，否则你就不会对自己有太多的怀疑。如果你确保你得到所有的需要的信息，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前进，做出正确的决定。而且你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历史，那么你就不必猜疑自己，因为你已经经历了正确的答案。当你知道真的假的，你就不用去管它了哈。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信靠的人不要急，我们是跟随神的，我们不必要急于求成，也无需急忙行事，只要继续勤行啊，继续勤行，就会有对我们有利的结果。我们不会被人操纵或掌控，我们做自己该做的。我们的工作呢是建立关系，我们不管你是多高是多低，如果你行得正，我就与你同行哈。就是作者说，如果你是行得正，我就与你同行。我不管你的身份、你的地位多高有低，哎，我都与你同行。即使别人都反对你了，我都不在乎你，我依然与同你。但是如果说你与我啊行得不一样，如果是你是随波逐流，你的是唯利是图，那我就远离你。好，这就是一个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。那第四小点呢？心造人有神的本性，自然活出神的律法。加拉太书6章15节，是割礼不是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乃是做新造的人。若有人在基督里呢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当保罗说割礼和非割礼时，他指的是遵守律法，意思说无论你遵守律法还是不遵守律法，都无济于事了。无论如何呢， 最主要的是，我们要做新造的人。既然我们是新造的人呢，神就会把他的律法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了，所以我们会遵守律法的，但不是仪式的律法。我们是按照耶稣的方式来遵守。所有的法利赛人都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违背了律法。”不不不，我们没有违背律法，我们只是违反了你们的传统。因为人以为如何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所以呢，他把他的律法写在了我们的心里，然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去做，做起来既不难也不苦，因为它是我们的一部分，也是我们的本性的一部分。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什么或没做什么，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一个新造的人。当我们成为新造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做正确的事，因为我们的本性就会做正确的事情。我们的本性就是什么？新造人的本性。好，这是第二方面。那第三方面呢？我们要从天国的高度来顾虑一切，有七个小点。那第一个小点呢，就是有天国的心态啊，要以神看待事物的态度，一切都必须通过天国的滤镜来看待。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，在我们适应了用新人的眼光看待一切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印证了。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，同时呢，也是按照神国度的看待事物的方式，这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做某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们要必须停下来说：“哎呀，我是新造的人，我此时的心态呢，是否在天国的心态？哎呀，我的行为是否合乎天国的原则呢？好，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态度是否展现天国的样子呢？”啊，就所谓的态度，这就是神看待事物的态度，就是天国看待的事物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必须要从天国的心态来看待一切的事情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？他说要有以天国的模样，这个天国的模样就处处与世界相反。好，那我们看待这件事或思考这件事情的方式，是否符合从王国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？耶稣处理的事情的方式非常的明确。他经常说，天国是这样，哎呀，天国，是这样的，说你们要以牙还眼啊，以牙还眼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抗拒恶人，反而无论谁打你的右脸，你另一面也要转给他。所以他总是会改变他们所说的话。耶稣都是以天国的方式、天国的模样在对他们说话。天国是这样的，耶稣也经常用天国好比好像。就提出不同的比喻，他展示什么天国的模样。耶稣在地上都在展示天国的模样。他还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，必要丧失自己的生命；凡为丧失自己魂生命的，必须得着魂的生命。他这样的表达就是与世界的想法完全的相反，这就是天国的模样，与世界完全相反。那耶稣说必须要什么？降卑自己，必升为高。耶稣说，凡高抬自己的，必降为卑；降卑自己的，必升为高。那世人的观点不是这样。他说，如果我降卑了，就是在贬低自己，别人就会得到那个职位。所以我需要抬高自己，我需要让人知道我在这方面有多厉害。主说，哦，不不不，如果我这样做，我们可能会得到神不想我们得到的职位，我们可能会自说自话，陷入神不希望我们陷入的芥蒂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谦卑的要来看待自己，并不意味着你妄自菲薄，认为自己不过是尘土中的一条蛋壳。不不不，这不是神看待你的眼光，在神眼里你很珍贵，你很宝贵，因为你已经承载了天国，所以我们要明白自己很有价值。雅各书4:10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主的面前降卑，主必使我们升高。那我们也要将财宝聚焦在天上。好，诗篇说你要聚财，要存钱，别乱施舍，不要随便帮助任何人。我要这么办，我要把我的家的房拆了，盖更大的，好把那些麦子财物收藏在里面。而天国恰恰的相反。天国说：“哎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，要把财宝积攒在天上啊！你要通过撒种到人们的生活中，通过给人们提供食物，给人们衣食，尽量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来帮助人，变卖你的家产分给穷人，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随我，这是天国的 天国的态度，啊，天国的态度与所记的世界观竟然相反，这就是天国的模样，天国的模样哈。我们也不要哈做啊，不，我们也不要在乎头衔，要成为神呼召我们成为的人。可是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很多的啊问题啊，个个呢都想要做个个都想要地位，每个人都要争夺地位，每个人都在盘算自己对自己有什么好处。但对我们来说，最好的位置就是什么？谦卑自己，侍奉神，侍奉天国，把心思从自己的身上挪开，不要试图成为某个人，这才是我们最好的位置。不要试图成为那个想要人人敬仰自己的人，我们只要按神的道，按神的话。与他同行，将神带到人的面前，因为神需要地上的人设立榜样，那教会就是榜样，我们就是榜样。很多事情我们本不想做，我们不喜欢张扬，但神说我需要我们以身作则，我说我会去，尽管我不想去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教会需要榜样。有时候我反天然地出去做工，我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，我喜欢安静的平和，喜欢坐下来读书。但神需要有人站起来为真理发声，为真理的见证做工，我们就去做了，并且开始培训众人做同样的事情。这就是导致发生在很多运动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我想做这事，从我自己的心态或我对事物的看法来看，这不是我的本性，但我必须服从我的天性，我会无条件的顺服神，我服从我的王，服从我的主。这又意味着我做任何事，我必须做正确的事，即使我不喜欢这样做。事实上，一旦我做的足够多，我们就会逐渐的喜欢他了。这就是他什么？这就是天国运作的方式。好，第三小点，我们也必须要以耶稣为榜样，容神一人，那就是天国的人生。那这但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呢，每个人都在争夺职位，每个人都想获得头衔，他们都想成为某人或成就的模式。其实这是一种生活，做富人、爱人、爱神，己所不欲，这是一个美好的天国的人生。如果我们站的不是神所命定为我们安排的位置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很艰难。我们还必须知道，如果我们所处的位置不是神希望我们的那个位置，有神命定的人站在那里，那么我们很可能与他在对抗。这意味着我们在与神对抗，所以要想清楚，成为神呼召你成为的人。但人们呢，宁愿做小池塘里的大鱼，也不做大池塘里的小鱼。我喜欢更大的池塘，我们是不是也喜欢更大的池塘？哦，我们不必考虑成为某人，我们只管按照耶稣的生活的方式。好，我们第四小点，天国的位置啊，天国的位置呢，就是神国度就在我们的里面了。路加福音12章32节，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，如果神乐意把天国赐给你们，那么你就不必费力去获得天国，这就是关键所在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天父乐意把国度赐给我们，神的国就在我们的里面，神的国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必须也在他话语上扎根。我们很享受我们的生活，其中一件就是让我们可以花时间冥想这件事情。老实说，这不是因为我在神国中的位置，也不是因为我是全职的时间的侍奉者，所以我可以做得到。只是有空时间，我就在阅读啊、默想啊、承认。宣告主的话，如果我不得不去做其他的事情，那么我就整天就在什么宣告神的话，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天国的生活方式。好，因为在神国里面，我们就是要来在宣告神国的话语，默想神的话语。那属灵的人呢，一定要做，一定会做属灵的事情。当我谈到了当初所谓的世俗的工作的时候，就在说。其实，对于一个索尼人，没什么工作是琐事的。我们以前交流过这一点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属灵的。即使我们从事的是所谓世俗工作，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世俗的，但对我们来说不是，而是一种敬拜的行为，取决于我们做的如何。 因为我们乃像基督的奴仆，从心里实行神的旨意，用上意服侍，好像对主，不像对人。我们不只是认为自己在做一些世俗的工作，为了一份薪水。下班后呢，我依然可以读经，默想神的话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神就会祝福我们，神会在一切事上帮助我们，把我们带到需要的地方。这就是圣经的应许，也许不是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式，但圣经就是这么说的。圣经说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无论我们的手放在哪里，那里就必兴盛，因为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，而不是为人做的。无论你是上班的还是全职的侍奉的，我们都需要花时间与神亲近。只是我现在想这么做比当年还要难。以前呢，只是被工作拖住，但辞掉工作很容易。现在是被人拖住了。对一个站在你面前有需要的人，我们不能说离开就离开。我们与神同行，但我们必须找时间与神独处。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，因为我们听到的各样的东西，信不信由你。神也想让告诉我们的事情，他想和我们在一起，思想神乐意将国赐给我们，思想天国就在我们里面。因此，我们确保我们看待的事物的方式是神国的看待的事物的方式。人们会说：“我怎么可以一直这样做呢？”人们说：“怎么叫不住的祷告呢？”那不住的祷告呢？不是说让我们不断地向神祈求获取什么。不住的祷告呢，而是让我们不断的与他团契，与他交通，与他同行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一个正确的理解哈。啊，我们以前都是这么理解错了哈，那我们要纠正。那不住的祷告的目的呢，就是不表达到就是让我们与他什么交通，与他同行，就是要来什么默想他的话，来宣告他的话，啊，思想他，啊，这就是什么叫不住的祷告。那第五小点，天国的好，权柄，那天国的权柄呢，就必须在地上完成神的旨意。天国是随着我们的领导的，而不是从其他的地方降下来的。那么，如何实行圣经所说的不住祷告呢？祷告就是说啊，耶稣说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啊：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些呢，都是陈述，是命定。好，这是他表达的是命令，而不是祈求，不是说我们要对神说：“神啊，请你让你的国降临吧。”这不是耶稣的原话。他说我们应该用这样的方式祷告。我们要什么？使用权柄。啊，神的国就是使用权柄，要你使用统治权，把命令吩咐神的国降临，吩咐神的旨意行在地上。如果地上没有神的旨意，那你就要吩咐神的旨意在地上执行。那我们无论在哪里，神的国都应该随着我们临到哪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。天父已经赏神的国已经赐给我们了。我们无论走在哪里，神的国就在哪里。那神的旨意呢，也就在哪里实现。那神的旨意在哪里实现呢？就是透过你和我啊，你要明白，如果你到了那里，你可以把天国带到那个地方。如果你只是去了，却没有做天国做的事，那么天国在你里面，天国还是没有去到那个地方。哦，但耶稣说：“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时。”他就在所说的，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，你们无论走到哪里，神的国就在你们的那里。天国临到你们会是什么样子呢？那天国临到你们是什么样子呢？那天国怎么展现呢？那就是这么说。要治好软弱的，治好有病的，你要对他们说：“哦，神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，啊，神的国已经在这里了，不是说从什么地方降下来，哦，天国已经就在这里了。”要什么？治好有病的，治好那些什么软弱的，对那个疾病要发命令，这就是神的国。好，那我们就是行使天国权柄，发命令，成就神的旨意的人。我不是说没有未来的天国，没有随着耶稣带来的那一切。我不是在谈论末世等等，我说的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。我说我无论走在哪里，神的国就要透过我们要发挥效力。他说，一个警察体现的是他所代表的城市或国家的权柄。 如果他在一个地方看到有人在毒品的交易，却什么都没做，虽然他所代表的群体到了在那里，却没有发挥群体应该执行的效力。那权力摆在那里，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都会自动完成。对我们来说，神的国降临和神的旨意成就，两者必须结合在一起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天国就要降到哪里，神的旨意都要成就。无论神的国临到哪里，神的旨意也必在哪里成就。如何成就？用于我们的统治权柄，我们能够说事情不应该是这样，而应该那样。哪样呢？就是什么？耶稣说的，耶稣给他们能力、权柄，制服了一切的鬼，并医治了疾病，又差遣他们去宣扬神的国，医治病入的。这就是神的国，这就是传扬神的国度，带领神的国进入神的旨意。好，那第六小点，天国的生活。那天国的生活呢，就是全方面有天国的价值。我们必须衡量自己看待事情或思考事情的方式，是否与天国的角度看待这件事的方式一致。换句话说，我看待这件事情的方式是否与你的国、与天国是一样的，与天国的旨意是不是一致的？如果是一致的，那就是做天国的事；如果不是一致的，那我们就要行使统治权，就要透过我们来统治生活。我们会对周围那些不过统治生活的人呢，可能会发生了冲突。这是信仰之，这是信仰之，之道一个受人抨击重大的事情之一。人们可能我们被人们指责，哎呀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以为你说的事情就会发生啊？你不是在欠放神的主权吗？主宰说不，我们正在执行神的主权，因为我们是在同意神对这种情况的说法。因为神的国就在地上，这其中有很大的不同。更大的是，人们竟追说：“哎呀，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？”我认为啊，我们要认为自己是谁，的确很重要，不在乎别人认为我们是谁。但神认为我们是谁更重要，关键在于我们乃是按照神的思想来明确我是谁。之所以呢？宗教人士会因此而抨击我们，是因为宗教总是在想压制我们，想让我们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啊。好，只要我们和神认为我们自己更重要，我们这不在乎别人。好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价值配得无价的。好，耶稣，好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价值是配得无价的耶稣。如果一文不值，当我们说自己一文不值时，我们就是在说耶稣毫无意义了，因为神为我们付出了耶稣。如果我们一文不值，他就不会为我们付出他所拥有最无价的东西。人是最高的造物，而不是最低的。神为我们付出了耶稣这一事实，应该让我们知道他在心目中的价值。现在都是在谈论你如何在头脑中与天国保持一致。作为天国的子民，我们要思考。要如何看待事物？要以天国的生活全方面的价值看待事物，看待自己。好，第七小点，天国的原则。天国的原则呢？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，耶稣一直在圣经里面打比喻。耶稣经常是说天国好像，天国好比，经常用这个比喻在圣经里面，这样的一个描述。其实我们在读这个。比喻的时候，不是是吧？单单而读了，哎呀，知道耶稣所表达背后真正的意义和目的。每一个比喻都对天国有一个态度和有一个原则。他在马太福音5章、6章、7章的时候讲到的是天国子民的性质、天国子民的影响、天国子民的律法、天国子民的逆行、天国子民的财务。天国子民的人的原则，天国子民的生活和工作等等，那就是什么？总之就是在生命中做王。理解这些内容，我们就会明白应该如何活出天国的生活。我们作为天国军政的祭司，我们作为天国的王子，我们拥有天国的王权，我们要像君王一样的运用权柄。行使统治，并在生活中行使统治权和权柄。 那像王一样的，在生活中你要来掌权啊。罗马书5:17也说，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业，就要记住基督耶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了。当我们行使天国的权柄的时候，就会产生统治，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。好，那呢？耶稣呢？一生的谦卑、温顺，像福音书里面所描述的。但尽管如此，他也一直在支配一切。当食物不够的时候，他没有说“好吧，到外面去找找看看有没有口吃的”。不，他说：“把你手里的拿给我，拿起食物祝福他。”然后掰开食物就倍增，不仅喂饱了所有需要的人，还赠予很多。耶稣明白天父很乐意把国赐给他。那天国是什么呢？天国样样丰盛，样样都有，个个饱足。想想看，如果你把一粒麦子种在地里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它会结出很多的麦子。这就是耶稣用那块面包做成的事。面包在他手中自然产生超自然的果效，不是不正常，只是更快了。他没有做任何超灵异的事，他只是让麦子用天国的速度繁殖，像一粒种子应该做的那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局限性属地的思想里。像但天国不是这样，在天国里人人都得到喂养，天国依然遵循同样的丰收原则，只是更快，这就是天国的速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也想到的是吧？我们要想到日食神赋予我们的统治地位和统治权柄，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领域要实践它，那我们也可以掌控我们的财务。这就意味着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财务放在天上，我们的流动资金就越多。当我们把财物放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的流动的资金就越来越多。好，每当我们通过天国的原则思考这问题的时候，当我们开始活出天国的原则时，我们就不会没有朋友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总是在满足人的需要，总是在帮助人，总是在祝福人。人们怎么会不喜欢我们呢？如果我们按照天国的法则，按照天国的，我们一定是什么人际关系更好。好，因为我们在实行天国的黄金法则，对人做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做的事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对别人这么做。每当他们看到这一点，他们就会因为我们过这样的生活，有这样的自由，而因我们荣耀神。我们活在，如果我们就活在完全的自由里，没有任何的忧虑了。好，你啊，这就是什么？耶稣所说的，你们中间谁能忧虑，使你们自己身量多加一种呢？忧郁呢，无事于补，只会带来麻烦。那沙漠也说过的，忧虑是愚蠢的，你越忧虑，忧虑就越多。好，你不必，你没有必要烦恼，因为你呢，你要与天国的原则要对齐，你要与天国的原则要对齐。好，我们来看，第四个方面。以神子的身份顾虑一切，有6小点。第一小点呢，就是说不做主管辖他人，完成使命为自己的任务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都知道必须通过新造的滤镜来看待一切，必须通过天国的滤镜来看待一切，然后呢，还必须通过神儿子的滤镜来看待一切。当我们开始通过滤镜看待一切时，一切都会改变。如果我们只是想要传统的那种的教会，那不是我们所谈论圣经所说的。我们所谈论的是新造的人、天国以及神儿子，这并不是我们传统的教会的思想的模式。大多数教会都是按照他们的三一的原则在运行，是主事的生意，而不是国度的生意。啊，教会存在一个问题，就喜欢抨击别人。撒母耳不是曾在一个十人以内的一个小型聚会中提到这个问题，但是呢？作者说：“我也在场。”他说：“有人抨击肯尼斯·科普兰，因为他拥有很多的财富。但肯尼斯·科普兰是我见过最慷慨之人，他几乎捐出了他所有的财产。有一次，他要捐一架飞机给一个施工，捐出之前，他花了5万美金为飞机更换引擎，又花了好几千美金为飞机换轮胎加油，调试好了一切。”确保飞机能正常的 运转之后才交付，然后人人都想来攻击他，他不断的抵御，神也不断的回馈。他对神说："哎呀，不要再给我更多了，我承受不了，兜不住了。"神说："神说，他对神说，住手吧，别给了。"他只是不断的给出去呢，神还是不断的赐福给他。他不过呢，是买了他能力范围内最好的房子，他一直在祝福别人，他一直在祝福别人，神一直在祝福他，给他的多的不得了。好，人们有时候指责他，因为人们指责他的原因呢，他们自己没有所拥有的东西。好，没有他们，何况他们的财富，何况他的，做这个里面说的，他的财富呢，是通过不断给予而获得的，别人没有给予他就没有。啊，有人说我不喜欢听别人这样议论人，那就你就应该和制止，否则你就在有悖于闲话。有时候有人来问我，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？我会告诉他们，他不是我的仆人。如果他说他是神的仆人，你就去跟神谈，不要跟我谈。他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，对你也没有影响，为什么要议论他呢？好，作者说了一句话哈，小人物花时间谈论人，中间人花时间谈论事，大人物把时间花谈论在想法上。那我们是谈论什么呢？我不会浪费时间谈论事情人，我更愿意为天国着想，我情愿思考神在做什么，神想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，其他的人做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。我不在乎他们做了什么以致自我淘汰，我只是这不关我的事，我的事是完成神呼召我做的事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不做主管辖别人，我只完成使命和任务。好，第二小点，那我们呢？我们最后一个顾虑就是我们确保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行动是否符合神的儿子和儿女应有的样子。好，大家都熟悉的一段经文。说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子。世人所以不认识他，是因为曾认识他。如果我们通过神的儿子身份这个顾虑来看待这个问题，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。重要是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。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像神子一样活？是否像神子一样的思考？如果你像我们所说的那样，以神儿子的生活以神儿子的身份生活和思考，我们就会通过他的儿子来顾虑看待这一切的事物。当我们像儿子一样思考时，我们一切都会改变，因为当我们像神的儿子一样的思考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天父就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知道他乐意把国赐给我们，我们无论自己身在何处，他都会照顾我们。因此，你在帮助他人、为他人提供食物、为他人提供衣服方面，没有任何的难处，对我们毫无怨言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缺乏。世人的认为，如果我把这个给了别人，那么我就得努力把它挣回来，或者别的什么，这不是天国的思维。天国说，你需要这个给你。如果我们会说，我的天父给了我这个，他会给我更多。我们给别人一点，天父给我们更多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的方式，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，一种完全不同的基督的一个真理。好，那就是我们展现什么？神儿子的态度，神儿子的行动，神儿子的形象。好，那我们第三小点呢？我们来看罗马书8:14告诉我们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他说的是，当时还活着的人和今天还活着的人，如果我们被神的灵引导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，因为受造之物正在期待着，日期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，全地都在等待我们长大，像儿子的一样的思考和行动，而且我们就是什么，呼叫阿巴父，好，我们呼叫阿巴，他使我们无可指责，从洁。在这弯曲的时代中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我们要在这个什么世界当中彰显基督的光。这就是神儿女的作为，神的儿女像光一样的闪耀。听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子，并不是让我们过上好日子，我们被赐予神国度。我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拥有神的国度，我们赐予天国，天国就像太阳。这样，我们就能够像光一样的照亮这个黑暗背离的世界，让世人看着我们，说我们 也想过这样的生活。我是说，不管你有什么或没有什么，我甚至都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世上人都担心这个或担心那个，他们会说，你们为什么不担心啊？那我们说，我们为什么要担心？担心什么？担心有用吗？没用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呢？无论发了什么事，我们都要知道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的天父会照顾我们，我们也会照顾别人。我不在乎经济如何，我不但会生存，我还会什么？生机勃勃，这是我们的生活，这是我们天国的生活。因为天父向我们承诺过，他已经将天国已经赐给我们了，天国就在我们的里面。天国里面人人有饭吃，在神的国度里面人人各取所需。好，那我们看第四小点：金砖三镇一无所缺。那我们无论去哪里，只要我们去传福音，就意味着那里就有人。那里有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东西吃和衣服穿，谁都不缺。因为我们知道天父老爸一定会负责到底的，因为他爱我们。好，我们无需担心这些。我们无论到哪里，我们无论有什么需要，天父一定会想办法来供应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一定会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因为我们有个好的父亲。好，第五小点，我们要在第三驻颜，影响并守住灵殿。好，哥罗西书13章17到17节说，当用各样的智慧，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，用诗章、宋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把你们所做的，无论是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，记住他，感谢父神。我们已经按照了这些思路，特别是按照神种子的思路进行了教学，我们的确成为世上的盐，成为这世上的光。好，教会这个词呢，是指了一个议会。就像一个城市的市议会，他们有权柄要把神的国带进城市、带进学校，确保城市里没有不属于神的国度的事情的发生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成为城市的爷，应该有权柄和统治力，要占领，直到主来。占领的意思就是说，守住这座城，好，做一个光，做盐，而不仅仅是一个聚集在那里一个小团体的小小的聚会，好，既是要做光做盐，影响这个城市。好，那第六小点，在地上做君尊的祭司，忠心的服侍。那腓立比书2章5至8节，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，你所思念的，他本有神的形状。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，矜持不犯，反而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状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显为人的样子，就降卑自己，顺从至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上的死是非常羞辱的死法，很被人看不起，在所有的死法中，这是一个最糟糕的一种。好，当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呢？就有基督的心。我们要取人的形象来谦卑自己。无论神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上，我们必须做一个嘛仆人服侍神。耶稣能够这样的谦卑，他死在最糟糕的这样的一种的十字架上，是吧？他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什么榜样。那我们也是神把我们放在任何的位置上，我们都要以一个什么仆人的身份来服侍他。好。重点，我们不在乎做王，而是要做君尊的祭司，不做主管辖，而是做忠心的服侍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无论谁想为大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”所以，我们必须要服侍，没有捷径，没有轻省的路，没有舒适的路。服侍着往往意味着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，这才是君忠心、君尊祭司的服侍，这是天父所喜悦的。好，第五大方面，认识天国的实际，拥有天国的领域。我们这个主题讨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掌权，啊，也就是在人际关系、你的健康、我们的财务、我们的政治、经济等等，我们要自立、 制定一份清单，明确自己的应该在生活的哪些领域行使统治权。我们知道，在与所有的这些领域当中，我们应该也在健康的领域拥有统治权，不仅在别人的生活，也应该在自己的生活中对疾病拥有统治权。我们也可以在财务方面，在金融的领域拥有统治权。世界和其他的事物就没有能力使我们动摇了。但唯一的方法，我不是在说你要存多少钱，根本不是这个。我说的是要让我们了解天国是什么样子，这样我们就知道，当我们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任何东西。这就是繁荣的真正的定义，不是知道我们拥有什么，而是让我们知道能得到了什么。我们必须要进入天国的入口，我们才能拥有天国的实际。阿门。好，这节课我就分享到这里。